第八回，立新军化都行路，败戎兵正呼辞昏。话说宋商公羽仪自即位以来，屡屡用兵，单说伐郑已是三次了，只为公子冯在郑，故继而伐之。太宰华都素与公子冯有交，见商公用兵于郑，口中虽不敢谏阻，心上好生不乐。孔府家是主兵之官，华都如何不怪他？每次寻端杀害，只为他是商公重用之人，掌握兵权，不敢动手。自伐代一出，全军覆没，孔府家只身逃归，国人颇有怨言。晋说宋军不恤百姓，轻视好战，害得国中妻寡子孤，户口耗减。华都又使心腹人与李相布散流言，说屡次用兵，皆出孔司马主意。国人信以为然，皆怨司马。华都正中其怀。又闻说孔府家既是卫士，美艳非常，事无其理，只恨不能一见。忽一日，卫士归宁，随外家出郊醒目，时值春月，柳色如烟，花光似锦，正侍女踏青之后，卫士不和接起车舷，偷去外边光景。华都正在郊外游玩，蓦然相遇，寻知是孔司马家眷，大惊曰：“世间有此尤物，名不虚传矣。”日夜思想，魂魄俱消。若后房得此一位美人，足够下半世受用啊！除是杀其夫，方可以夺其妻。由此害家之谋一绝。时周桓王十年春搜之期，孔府家检阅车马，号令颇严。华都又使心腹人在军中扬言，司马又将起兵伐郑，昨日与太宰会议已定，所以今日制兵。军士人人恐惧，三三两两俱往太宰门上诉苦，求其进言于军，休动干戈。华都故意将门闭紧，但遣昏人于门隙中，以好言抚慰。军士求见御妾，人越聚得多了，多有带器械者。看看天晚，不得见太宰，呐喊起来。自古道聚人易，散人难。华都知军心已变，装甲佩剑而出，传命开门，叫军士立定，不许喧哗。自己当门而立，先将一番假慈悲的话稳住众心，然后说：“孔司马主张用兵，殃民独重，主君偏于信任，不从无间呐。三日之内又要大举伐郑，宋国百姓何罪受此劳苦？”激得众军士咬牙切齿，声声叫杀。华都假意解劝：“你们不可造次，若司马闻之，奏之主公，性命难保。”众军士纷纷都道：“我们父子亲戚连岁征战，死亡过半了，今又大举出征，那郑国将勇兵强，如何敌得他过？左右是死，不如杀却此贼，与民除害，死而无怨。” 华都又曰：“投鼠者当祭其器。司马虽恶，使主公宠幸之臣，此事绝不可行。”众军士曰：“若得太宰做主，便是那无道昏君，吾等也不怕他。”一头说，一头扯住华都袍袖不放。其曰：“愿随太宰杀害民贼。”当下众军士帮助渔人架起车来，华都被众军士簇拥登车，车中自有心腹相随，一路呼啸直至孔司马私宅，将宅子团团围住。华都吩咐：“且不要声张，待我叩门，于中取事。”其实黄昏将近，孔府在内室饮酒，闻外面叩门升级，使人传问，说是华太宰亲自到门，有机密事相商。孔府家忙整衣冠出堂迎接，才起大门，外边一片声呐喊，众军士蜂拥而入。孔府家心慌，却在转步，华都早已登堂，大叫：“害民贼在此，何不动手？”贾未及开言，头已落地。华都自引心腹直入内室，抢了卫士，登车而去。卫士在车中祭尸，按解束带，自系其喉，比及到华氏之门，气已绝矣。华都叹息不已，吩咐载去郊外蒿葬，严戒同行人从，不许宣扬其事。嗟乎，不得一夕之欢，徒造万劫之怨，岂不悔哉？众军士乘机将孔氏家私掳掠庆尽。孔府家只一子，名穆金甫，年尚幼，其家臣报之奔鲁，后来以字为氏，曰孔氏，孔圣仲尼及其六世之孙也。且说宋襄公闻司马被杀，手足无措，又闻华东同往，大怒，即遣人招之，欲正其罪。华都称疾不复。商公传令驾车，欲亲临孔府之丧。华都闻之，即召军政尉曰：“主公宠信司马，如所知也。汝曹擅杀司马，乌德无罪。先君穆公舍其子而立主公，主公以德为怨，任用司马伐政不休。今司马受禄，天理昭彰，不若并行大事，迎立先君之子，转祸为福，岂不美哉？”军政曰：“太宰之言正合众意。”于是号召军士祈福孔氏之门，只等宋公一道鼓噪而起。侍卫惊散，商公遂死于乱军之手。华都闻报，摔服而至，举哀者在，乃鸣鼓以拒群臣。胡乱将军中一二人作罪行诛，以掩众目，畅言：“先君之子冯现在郑国，人心不忘先君，何当迎立其子？”百官唯唯而退。华都遂遣使往郑国报丧，且迎公子冯，一面将宋国宝库中重器行路各国，告明立冯之故。且说郑庄公见了宋使，接了国书，已知来意， 便整备法驾送公子冯归宋为君。公子冯临行泣拜于地曰：
冯之残喘皆君所留，幸而犯过，得言先嗣，当视为陪臣，不敢二心。
庄公亦为呜咽。公子冯回宋，华都奉之为君，是为庄公。华都仍为太宰，分禄各国，无不受纳。齐侯、鲁侯、郑伯同会于冀，以定宋公之位，使华都为相。史官有诗叹曰：春秋篡世叹纷然，宋鲁齐文只隔年。列国若能辞贿赂，乱臣贼子岂安眠。又有诗单道：宋商公背义既逢，今日见世乃天也。诗曰：穆公让国乃公心，可恨商公反季冯。今日商王冯继位，九泉修建复何兄。单表齐僖公自会稽回来，中途接得警报，今有北戎主遣元帅大梁小梁率戎兵一万来犯齐界，以破诸恶，直攻立下，守臣不能抵挡，连连告急，其主公速回。僖公曰：北戎屡次侵扰，不过鼠窃狗偷而已，今番大举入犯，若是得利而去，将来北鄙必无宁遂。乃分遣人与鲁、魏、郑三处借兵，一面同公子元、公孙带仲等前去历城拒敌。却说郑庄公闻齐有戎患，乃召世子呼谓曰：齐与郑同盟，且郑每用兵，齐必相从，今来起师，以往速救。乃选车300乘，使世子呼为大将，高渠弥副之，祝丹为先锋，星夜望齐国进发。闻齐僖公在历下，竟来相见，使鲁卫二师尚未曾到，僖公感激无已，亲自出城犒军，与世子呼商议退戎之策。世子呼曰：戎用途易进以易败，我用车难败亦难进，然虽如此，戎性轻而不整，贪而无亲，胜不相让，败不相救，是可诱而取也。况彼是胜，必然轻进，若以偏师挡敌，诈为败走，戎必来追，吾欲伏兵以待之，追兵欲伏，必害而奔，奔而逐之，必获全胜。僖公曰：此计甚妙啊！齐兵伏于东，以遏其前；郑兵伏于北，以逐其后。首尾攻击，万无一失。世子呼领命自去北路，分作两处埋伏去了。僖公召公子元受计，如可领兵伏于东门，只等戎军来追，急忙杀出。使公孙带仲引一军诱敌，只要输不要赢，又至东门伏兵之处，便算有功。分拨已定，公孙带仲开关诺战。戎帅小梁持刀跃马，领着戎兵3000出寨迎敌，两下交锋约20合，带仲气力不佳，回车便走，却不进北关，绕城向东路而去。 小梁不舍，尽力来追。大梁见戎兵得胜，尽起大军随后。将近东门，忽然炮声大震，金鼓喧天，此卫中都是伏兵，如风攒已急。小梁急叫中计，拨回马头便走，反将大梁后队冲动，立脚不牢，一齐兜奔。公孙带众与公子元合兵追赶，大梁吩咐小梁上前开路，自己断后，且战且走。落后者俱被骑兵擒斩，戎兵行至雀山，回顾追军渐远，喘息方定。正欲埋锅造饭，山坳里喊声大举，一支军马冲出，口称郑国上将高渠弥在此。大梁小梁慌忙上马，无心恋战，夺路奔逃。高渠弥随后掩杀，约行数里之城，前面喊声又起，却是世子忽引兵杀到，后面公子元率领骑兵抑制，杀得戎兵七零八落，四散逃命。小梁被祝丹一箭正中脑袋，坠马而死。大梁匹马溃围而出，正遇着世子忽戎车，措手不及，亦被世子忽斩之，生擒甲首300，死者无算。世子忽将大梁小梁首级并甲首都借到齐侯军前献功。西宫大喜悦，若非世子如此英雄，戎兵安得便退呀、啊？今日社稷安静，皆世子之所赐也。世子忽曰：“偶效微劳，何烦过誉？”于是西宫遣使止住鲁卫之兵，免劳跋涉，命大排筵席，专待世子忽。其间又说起，小女愿被击走。世子忽再三谦让。席散之后，西宫使一众年思谓高渠弥曰：“寡君慕世子英雄，愿结姻好，前番前使未蒙见允，今日寡君亲与世子言之，世子执意不从，不知何意。大夫能欲成其事，请以白璧两双，黄金100亿为限。”高渠弥领命来见世子，备到齐侯相慕之意。若携婚好，翌日得此大国相助，亦是美事。世子忽曰：“昔年无事之日，蒙齐侯欲婚我，我尚然不敢仰攀。今奉命救齐，幸而成功，乃受事而归。外人必为我挟公求娶，何以自明？”高渠弥再三撺掇，只是不允。次日，齐僖公又使一众年来议婚，世子忽辞曰：“未禀父命，私婚有罪。”即日辞回本国。齐僖公怒曰：“吾有女如此，何患无夫？”再说正世子忽回国，将辞婚之事禀至庄公。庄公曰：“吾儿能自立功业，不患无良因也。”寨卒思谓高渠弥曰：“君多内宠，公子突、公子仪、公子伟三人皆有觊觎之志， 世子若结婚大国，犹可借其与助援，其不一婚，犹当请之啊。奈何自兼羽翼也？吾子从行，何不见之？高渠弥曰：吾亦言之，奈不听何？寨卒叹息而去。然翁有诗，单论子乎辞婚之事。诗曰：丈夫做事有刚柔，未必辞婚便失谋。士勇宰驱并长狗，鲁桓可是得长仇。高渠弥素与公子伟相厚，闻寨卒之语，亦相交结。世子乎言于庄公曰：渠弥与子伟私通，往来甚密，其心不可测也。庄公以世子乎之言面责渠弥，渠弥讳言无有，准备给予子伟言之。子伟曰：吾父欲用汝为正卿，为世子所阻而止，今又欲断吾两人之往来，父在日犹然，若父百年之后，岂复能相容乎？高渠弥曰：世子优柔不断，不能害人，公子勿忧也。子伟与高渠弥自此与世子乎有隙。后来高渠弥世乎立伟，盖本于此。再说寨卒为世子乎画策，使之结婚于陈，修好于魏。陈魏二国方睦，若与郑成鼎足之势，亦足自固。世子乎以为然。寨卒乃言于庄公，遣使如陈求婚，陈侯从之。世子乎至陈，亲迎归室，已归。鲁桓公亦遣使求婚于齐，只因齐侯将女文姜许婚鲁侯，又生出许多事来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